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天了。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拉克西部哈迪塞大坝附近进行了空袭，不过这个大坝目前仍然受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激进分子的威胁；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机场附近星期天传来了猛烈的炮击声，使人担心星期五刚刚签署的停火协议可能正面临着破裂。与此同时，乌克兰外交官员呼吁中国方面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并且呼吁中国媒体在报道乌克兰局势的时候应该说真话。塞拉利昂当局下令，为了防止埃博拉病毒的扩散，在当地的9月18号到9月21号这3天内，民众都要关门闭户3天，必须待在家里面。在中国方面，在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中共18届四中全会的前夕，一些法律专家呼吁要打破目前中国司法制度当中存在的公安机关一家独大的格局，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司法改革扫清道路。但是也有专家指出，没有司法独立，岂能够有真正的司法改革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拉克西部的哈迪塞大坝附近的地区进行了空袭，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大坝仍然受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激进分子的威胁。美国官员星期天表示，伊拉克继续控制着大坝，但是对试图夺取大坝控制权的反叛武装已经发起了攻势，目的要击退他们。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天在格鲁吉亚说，一旦这个大坝落入极端分子的手中，或者是大坝本身被摧毁的话，其后果他说将是十分严重的，而且会令整个伊拉克的局势陷入更加危险的局面。在此之前，美军稍早对伊拉克北部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展开了更多的空袭，打击了北部城镇埃尔比勒附近的武装人员和他们的军事设备。美国的中央指挥部表示，星期五和星期六2天进行的这些袭击包括战机与远程遥控飞机等混合式攻击。在临近的叙利亚，有监察人员说，叙利亚政府空袭了伊斯兰国的据点莱卡，至少有25人丧生，其中还包括16名平民。叙利亚的人权瞭望台表示，被炸死的平民当时正在一家由激进组织经营的面包店里面。其他空袭击中了伊斯兰国的一个训练营，还有用作伊斯兰法庭的一所政府财政大楼。叙利亚东北部的城市莱卡是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境内的一个主要据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斯克机场附近星期天传来了猛烈的炮击声，使人担心星期五刚刚签署的停火协议可能正面临着破裂的危险。在此之外，目击者说，星期六晚上在乌克兰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也曾经爆发了激战，亲俄罗斯的武装正在对马里乌波尔发动进攻，乌克兰政府军正在进行顽强的抵抗。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说，他星期六还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两人都认为交战双方基本上都遵守了停火协议。在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天在格鲁吉亚说，普京最近的行为他说是危险的和不负责任的。乌克兰的外交官呼吁中国方面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并且呼吁中国媒体在报道乌克兰局势的时候应该说真话。乌克兰同中国的经济合作项目，特别是军事技术合作，正因为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受到了影响。有分析人士警告说，中国方面偏袒俄罗斯或是对入侵行为态度暧昧，将影响乌克兰同中国之间发展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乌克兰驻中国大使焦明最近在北京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不仅仅伤害民众、破坏经济，同时也使乌克兰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受到影响， 双方之间的一些经济合作项目无法执行。乌克兰方面无法理解中国官方目前奉行的不谴责俄罗斯侵略行为的立场。今年春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中国曾表态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焦明认为中国的表态都是过去时，是以前的事情，乌克兰在今天听不到任何来自中国的有关谴责俄罗斯直接入侵乌克兰的声明。焦明说，乌克兰知道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但乌克兰仍然期望中国不支持俄罗斯的侵略犯罪行为。焦明说，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和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目前都支持乌克兰，一些中国民众同样同情乌克兰，抗议俄罗斯的入侵以及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他呼吁中国政府支持乌克兰，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而是应该拿出实际行动来，而中国媒体应该说实话，报道乌克兰的真相。官方的乌克兰国家新闻通讯社从北京发回的报道说，让这位大使感到不满的是，尽管中国在乌克兰的经济利益也因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遭受损失，中国本来至少应对此表达不安，但中国的做法却正好相反。中国外交官的一些表态几乎同俄罗斯领导人的说辞同出一辙。乌克兰官方智库的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中国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问题上如果偏袒莫斯科，态度暧昧，乌克兰同中国的关系肯定会受到影响。布尔科夫斯基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如果中国不支持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有关倡议，不阻止俄罗斯继续吞并乌克兰的其他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乌克兰与中国的关系会有任何发展。在今年年初被乌克兰民众抗议示威推翻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执政时，中国同乌克兰关系密切发展，中国资本也大举进军乌克兰，两国还规划了许多经贸合作项目。乌克兰大使焦明说，乌克兰方面没有取消任何一个合作项目，但因为克里米亚被吞并，再加上乌克兰东部的战斗，一些合作项目已无法落实，比如双方原计划在克里米亚实施的太阳能合作项目受到影响，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加工煤炭和钢铁金属领域的合作项目也无法实施。由于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备心理，使中国多年来从乌克兰获得了许多从俄罗斯无法得到的先进军事科技，乌克兰同中国军事技术合作也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乌克兰大使焦明说，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现在同样因为俄罗斯的入侵受到严重损失。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中国在被认为是工业基地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有经济合作项目，但那里的一些基础设施正被俄罗斯的雇佣军和分离势力摧毁，所以两国的一些经济合作项目当然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在军工领域。布尔科夫斯基说，在顿涅茨克州有几家军工企业，中国和中国的军事工业一直对这些企业很感兴趣，但这些企业有一部分被摧毁，一部分遭到了洗劫，还有一部分企业的设备被拆除偷偷运到了俄罗斯，因此这些企业也就无法生产和出售中国感兴趣的军工产品。在乌克兰政府军不久前在战场上取得进展，亲俄罗斯的分离武装的处境陷入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正规军一个多星期前进入乌克兰东部，直接参加了战斗。乌克兰官方说，目前有数千名俄罗斯正规军配备重武器控制着东部的一些城镇，也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直接参战的俄罗斯精锐部队的人数甚至能够达到万人，但俄罗斯官方否认派遣任何部队进入乌克兰参加战斗。俄罗斯官员曾经表态，俄罗斯在乌克兰没有一兵一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索马里的青年党证实了这一组织的领导人在美国的一次空袭行动当中丧生。 这个激进组织随后任命了他的继任人。这个跟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组织宣称任命艾哈迈德·奥马尔接任艾哈迈德·格丹。美国官员星期五证实了格丹的死亡，说他在本周早些时候美军的一次行动当中被打死。索马里的总理谢赫·艾哈迈德对美国之音表示，索马里政府帮助五角大楼找到了格丹的下落，并准许美方将其击毙。索马里的官员自从那以来将该国置于高度警戒状态之下。索马里安全部长艾雷格星期六表示，索马里青年党激进分子恐怕打算进行报复，要袭击政府设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奥巴马政府努力要组建的抗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行动当中，沙特阿拉伯将是其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已经加入了战斗，支持在伊拉克的新的政府，并且帮助武装库尔德人。在德黑兰和利雅得的长期不信任和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战线上的非正式合作之间，华盛顿应该如何保持平衡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美国国务院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在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中，美国的空袭支持着库尔德武装的反攻，但是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元首马苏德·巴尔扎尼说，在地面战场帮助库尔德人的是伊朗。
我们请求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武装提供武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第一个向我们提供所需武器的国家。
伊朗外长贾瓦德·扎里夫说，德黑兰愿意在抗击伊斯兰国方面扩宽思路。
我们准备好在国际场合与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对话，谈论需要在伊拉克、叙利亚以及本地区做什么。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正在组建一个反对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伊朗加入战团，即使是在联盟之外，也会给华盛顿带来问题。前美国驻伊拉克大使瑞安·克罗克就这样认为。
我认为这会彻底地把伊拉克的逊尼派推向错误的一边，这可能给我们同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海湾国家的关系造成严重问题。而此时呢，我们所有各方都需要有更密切的协调来应对共同威胁。
美国和平研究所分析员史蒂夫·海德曼说，正是这种威胁的严重性让对立各方走到一起。
在多数问题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是死对头，可是他们却被迫要考虑合作抗敌的可能性。这个共同的敌人过去两个月来极大地扩张了活动范围。
乔治城大学教授诺拉·班萨赫说，伊斯兰国的扩张加强了这种合作的可能性。
我们不大可能看到美国或者沙特大肆宣扬跟伊朗合作，但这有可能导致更多的静悄悄的幕后的情报分享等这类活动。各方都看到了一个共同的威胁需要加以应对，哪怕在其他利益上他们有着非常非常严重的对立。
美利坚大学教授阿克巴尔·艾哈迈德说，这就是为什么海湾国家可能会搁置他们跟伊朗的分歧的原因。
这是有道理的，有强烈的部落权斗色彩，部落和家族遇到共同威胁的时候就会这样做，他们会暂时联合起来，而且可能会继续以其他方式或者在其他时候勾心斗角。
艾哈迈德说，沙特与伊朗缓和最明确迹象之一是利雅得热情欢迎巴格达组建的新政府。新政府允诺要对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更加包容。美国之音斯特恩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基地组织的首领艾玛扎瓦赫里宣称，他们的恐怖组织已经在印度的次大陆建立了一个分支，并且把印度、缅甸和孟加拉国 都列为了目标，但是有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其实是基地组织在内地区的主要目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恰从新德里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在埃曼扎瓦赫里威胁升起圣战旗帜，在印度次大陆传播伊斯兰神权统治几小时后，印度情报机构在全国发布警告。在一个网上发布的55分钟视频中，扎瓦赫里称基地组织在次大陆的新分支将在印度古吉拉特邦、阿萨姆邦和克什米尔以及孟加拉国和缅甸解救受到不公和压迫的穆斯林。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领导人之一萨米特·帕特拉称，基地组织计划将恐怖网扩展到次大陆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帕特拉说，印度有一个很强大的政府，将会对这一问题采取严格措施。印度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与高级安全官员会面讨论威胁，他称情报机构正在分析视频检验其真实性，安全部门和警方官员已经被告知对基地恐怖组织任何大规模招募年轻穆斯林的举动保持警惕。三个在视频中被提到的印度邦拥有相当规模的穆斯林人口，克什米尔是印度唯一一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邦，曾见证一场暴力分离主义暴乱。在与孟加拉国接壤的阿萨姆邦，穆斯林在近几年成为部族暴力活动的受害者。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据称自2002年发生宗教骚乱后就被伊斯兰激进组织盯上。在缅甸，一名总统办公室高级官员警告说，恐怖主义者可能会试图在缅甸重新挑起宗教暴力活动。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缅甸政府正在致力于和国际社会合作打击全国恐怖主义活动。缅甸政府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准备采取安全措施。但是安全专家认为，相比缅甸和孟加拉国，基地组织的圣战号召更加直指印度。印度人口以印度教为主体，同时拥有 1.75 亿穆斯林，是世界第三大穆斯林人口聚集地。长久以来，印度一直在应对教派矛盾以及伊斯兰激进组织，比如虔诚军的大量攻击。然而，新德里的冲突研究所主任阿加萨尼称，他不认为基地组织在南亚设立分支的计划构成特别威胁。他指出，伊斯兰激进组织已经在印度活跃多年。他说，
任何势力重组都能带来潜在的困难，但是这些转变是微小的。我们跟同样这群人斗争已经长达几十年了，所以我不认为基地组织的这次举动会改变现状。
安全分析人员认为，基地组织在南亚的计划是为了重振其逐渐式微的影响力。最近，另一个圣战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势力猖獗，把基地组织的风头比了下去。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西非国家塞拉利昂政府表示，为了防止埃博拉病毒的进一步扩散，将要在这个月关门，下令民众关门闭户3天，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待在家里面，不能出来。西非国家目前已经有2000多人死于埃博拉病毒。塞拉利昂的一名政府发言人星期六表示，从9月18号晚上到9月21号这3天之内，所有的人都不能够出门。不过，国际间的人道主义组织医生无国界批评这一举措，说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人们隐瞒自己感染了这种情况。有专家不断表示，隔离与关闭边界其实上不会帮助控制埃博拉疫情。他们建议说要进行广泛的检查，并且对那些疑似病患立即采取治疗措施。另外一个西非国家利比里亚上个月在蒙罗维亚的一个社区实行了隔离，这一做法引发了当地的骚乱。自从今年3月以来，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国家利比里亚、几内亚、塞拉利昂还有尼日利亚肆虐。美国白宫方面星期五要求国会批准追加拨款5800万美元，为了加速研发治疗埃博拉病毒的药物和可能的疫苗提供资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报道说，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可能不会出席这个月在美国的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还有学者再次呼吁要关注所谓的战争碳排放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为大家做的报道。
媒体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联合国外交官的话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已分别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不参加本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峰会。世界银行的数字显示，中国是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印度仅次美国排在第三位。中印两国缺席这次会议引起关注。太平洋岛国马绍尔外长托尼·迪布拉姆说，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各国是否将带来各自的承诺。秘书长潘基文期待成员国就解决气候变暖问题做出承诺。世界各国都期望明年能在巴黎签署一项雄心勃勃的法律协议。报道说，马绍尔面临全球变暖的严重威胁，海平面因气候变暖上升将使这个岛国淹没。说在英国的中国对话网站说，这是一次非正式的峰会，不过习近平和莫迪的缺席将阻碍联合国这次峰会在展望未来行动方面取得实际进展，使人们对明年联合国巴黎气候会谈前能否取得进展表示忧虑。此举也可能令推进谈判的机会变得渺茫。斯瓦兰辛格是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中国问题教授，他说，印中两国拟不出席这次纽约气候会议，表明了两国在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他说，中国和印度强烈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两国强烈认为不应指望他们多强调环境，少强调经济增长。两国都认为减排对国家经济增长成本很大。印中两国都想集中解决环境问题，但是他们不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同工业化国家一样的国际责任。北京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刘江勇对美国之音说，除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外，国际社会应该关注另外一个温室气体排放源，即战争碳排放问题。他说，战争碳排放和工业碳排放是二律背反理论的一个例证。他说，
我们看到了在目前除了工业碳排放之外，实际上有一个呢，就是战争碳排放。这个战争碳排放它不是国防碳排放，国防碳排放不打仗，但是战争碳排放它是直接在武器生产研发储存并且使用摧毁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以及后来的重建，整治一套全部是战争碳排放。
刘江勇认为，长期形成的有关工业碳排放导致全球气温变暖的铁律应该加以新的认识和研究，那些对战争碳排放负有责任的工业化国家理应承担战争的环境经济责任。他说，
主导碳排放的国家，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是北约组织，是战争碳排放的制造者。那么如果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们就要自我束缚，工业的就是军工产业就要受到束缚，这就不可能啊，这是利益集团决定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很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就形成了，就是说发达国家可以用碳排放的问题去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但是没有任何国际力量或者说国际理论来制约战争碳排放。
中印两国在气候问题上采取相似动作之际，习近平主席九月中旬将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谈到中印关系的特点时，斯瓦兰辛格对美国之音说，
I have always said that China and India, whenever they look at regional or global issues, they have far more.
我一贯这样表示，中国和印度审视地区和全球问题时，双方的相似思维往往大于分歧。两国在全球变暖国际会议上似乎可以提出共同的战略和共同的行动计划。印度和中国最高领导人能否出席联合国纽约这次非正式气候峰会，各方都没有正式宣布。 彼此间的外交沟通能否产生不同结果，例如派遣低级别官员参加等，目前还不得而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朝鲜方面说将要在9月14号对三名美国在朝鲜被拘押的人员当中的一名马修米勒进行庭审。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天报道了这个消息。来自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州的米勒据称今年4月在抵达平壤之后撕毁了他的签证，并且要求在当地获得庇护，他随后被朝鲜当局逮捕。米勒同另外两位美国人最近被朝鲜当局带到美国记者面前，他们呼吁要有一名知名度比较高的美国代表直接访问平壤，并且请求朝鲜当局让他们获释。正在朝鲜访问的美国的 CNN 和美联社的记者表示，他们被朝鲜当局要求在平壤进行这些计划外的采访，与被关押的这个美国人每个人只接触了5分钟的时间。另一方面，缅甸的选举委员会表示取消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地补选举。缅甸今年3月的时候曾经宣布说要在年底前将举行补选，以填补由于各种原因而空缺下来的35个议会的席位。缅甸的选举委员会主席星期天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补选将不会有任何政治意义，只是会浪费时间和金钱，而省下来的钱可以更好地用于筹备2015年的大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天访问北京，为奥巴马总统11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并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晤做前期的准备工作。有分析人士说，近来美中关系出现了一些包括战机拦截事件等等在内的纷扰，赖斯此次北京之行或许有传递信息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他这次行程本身却可能对美国的盟友发出了一些不良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白宫说，赖斯在9月7号到9月9号访问北京期间，将和包括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内的官员举行会谈。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迈克尔·格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赖斯过去对亚洲事务或美国及盟友的关系有何思维，没有明确的记录可循，因此无法预测他会作何表态。不过他这次中国之行的行程安排倒是可能对美国盟友发出令人忧心的信号。格林说，
因为我们不清楚赖斯对亚洲有何想法，而他要去中国3天却不在日本或韩国停留的情形发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信息，就是他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取决于美中关系而非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这么想，但他要在中国待3天却不在东京停一下，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凯特琳·海登星期三在宣布赖斯的北京之行时说，赖斯此行将强调美国对与中国建立一个有成效关系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同一天也说，赖斯将和中国官员就中美关系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交换意见。中国的英文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星期四援引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包道格的话说，赖斯访问中国是要为11月12号奥巴马与习近平的峰会以及美国希望与中国在重要战略议题的合作定一个框架基础。包道格认为，那些重要的战略议题包括乌克兰危机、伊朗核谈判、中东与伊斯兰国的问题以及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等。 上个月，美国才为一架反潜机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被一架中国战机近距离拦截而向北京提出抗议。格林认为，这是解放军采取的一种策略，目的是要提高美国在亚洲军事存在的代价。美国必须表明，这种做法是不能被容忍的。格林说，
中国正在采取一种近海战略，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时颁布的战略，也是中国专家自己说的，像是把白菜叶一次剥掉一层一样，尽可能让美国维持其第一岛链的存在付出代价，也让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付出代价，目的是不要直接制造危机，只要加剧紧张局势并让他们付出代价，这是危险和不可接受的。
中国日报的报道说，奥巴马和习近平有可能九月下旬在纽约的联合国见面，如果习近平决定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前政法王周永康在人间蒸发将近一年之后，中国的中央表示，目前仍在对周永康进行调查。海外的一些媒体报道说，将在十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对周永康定案。香港的南华早报说，北京当局目前已经做好了准备，先拿周永康的下属开刀，将这些贪官污吏送上法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华盛顿所做的一篇报道。
周永康去年十二月就被逮捕，这大半年来有关周永康案有不少的报道，最近又有不少媒体爆出周永康案子很快就要定案。香港的南华早报、美国的民进网等早些时候都报道说，周永康案将在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定案。周永康在去年十二月初被秘密带走，今年七月二十九号被宣布立案审查。中纪委的官员说，周案仍然在调查当中。人民网周五报道说，中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王慧杰对中外人士说，中纪委正依法依纪对周永康进行调查。王慧杰是对参观中纪委的多名中外学者讲这番话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了二十八个国家的五十位学者和七名中国学者，在九月四号考察实地走访，座谈了中共的反腐工作。民进网报道说，中国官媒今年七月曾经登出了一些中纪委办案基地的照片，并且引述中纪委官员的话说，贪官到这里受审，不出三天就会全盘的供出。民进网说，这也许暗示着周永康在铁证面前无法继续抗拒，或者已经交代了部分的问题。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五报道说，北京将把因周永康案牵涉而下马的一批高干和企业老总送上法庭。报道说，很有可能下个月就要开始个案审理他们的案子，为公开审理周永康案铺平道路。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十月份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将审理周永康案，到时将移送司法公开审理，如同公开审理薄熙来案一样。南华早报提到的周永康的下属包括了四川的原副省长郭永祥、原国资委主任蒋杰敏、原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和四川前副书记李春城。报道还说，这些人的案子将交给湖北的咸宁和宜昌两地的法庭来审理。另外，有军方消息来源说，军中的巨贪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也将很快因贪腐而受审。海外报道说，周永康因为贪腐巨大，他的下场可能是非常的不妙。民进邮报早些时候说，中纪委和检察机关正在研究起草起诉书，按照周永康的罪行，至少应该判十五年以上徒刑。在薄熙来出事以后，该报也曾经报道说，胡锦涛批示薄熙来至少应该判十五年，而薄熙来最后的刑期是无期徒刑。周永康案今年七月二十九号公布之后，台湾的《旺报》在三十一号报道说， 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案公布以后，有专家认为周案非常的严重，是1949年以来最腐败、性质最恶劣的贪腐案，因此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或死缓。此外，针对周案的调查涉及了11个省市以及高管、企业负责人，将触动的 GDP 总额将近去年全国 GDP 总额的一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今年十月即将召开的中共18届四中全会的前夕，一些法律专家呼吁要打破目前中国司法制度当中存在的公安机关一家独大的格局，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司法改革扫清道路。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说，没有司法独立，岂有真正的司法改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一篇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日前披露，定于今年十月召开的中共18届四中全会将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核心议题。由于这个提法在全会中首次出现，再加上习近平上台后数次提到司法改革，因此引起了各方高度重视。中国刑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预计，作为司法改革的重头戏，加强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以及检察院的独立监察权将成为会议讨论的重点。
先把宪法规定的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这一次的这个司法改革当中呢，有效的贯彻，那么提高了法院审判权的地位，提高了检察院检察权的地位，那么自然的就会抗衡住公安的侦查权的一家独大的这样一种局面。
现已退休的加州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杰出讲师陆斯里指出，在中国，公检法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政治体制的一部分。
In one recently published authoritative book on the Chinese criminal process,
在新近出版的一部有关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权威著作当中，一位法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公安、检察院和法庭是一家。我认为他简明扼要的概述了这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公安机关因为权力过大而备受争议。一些中国专家曾经这样描述公检法之间的关系：公安炒菜，检察院端盘子，法院吃饭。因此，无论公安做什么，其他两个部门都要接受，不能挑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指出，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起诉诸阶段，公安部门相对于检察院和法院的强势地位显而易见。
法院没有办法对于前期警察所做的，比方说通过违法的手段收集的证据啊、刑讯逼供啊、超越法律之上采取的一些措施进行纠正。在许多的案件中间，警察出庭都变成了一种非常少见的事情。这种法外的权利主要还是体现在大量的程序上的违法通过司法得不到纠正。
洪道德教授指出，根据中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几乎可以不受控制的独立行使刑事侦查的权利。
如果扣押财产、扣押物证、书证需要进行这个强制搜查、勘验等等，公安机关自己内部经过审批，工作就可以开展了。他不需要到法院去申请这个搜查令啊、扣押令啊，只有逮捕这一项强制措施呢，需要人民检察院的批准。其他强制措施，包括时间最长可以达到37天的拘留，公安机关都是独立完成的。
洪道德认为，警察权力过大是因为整个刑事诉讼不是以法院的审判为中心，而是以公安机关的侦查为中心。
侦查决定一切，后面检察院的审查起诉还有法院的开庭审理，实际上都是对公安机关的这个侦查活动呢一种背书，起不到这个有效的这样一种这个纠错的这样一种作用。那么我想，首先是要解决法律上的不科学的机制，把这个整个诉讼呢转移到以审判为中心这样一个模式上来，把警察的这个活动纳入司法控制之下。
洪道德教授指出，在中国，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侦查行动都必须经过法庭的授权，这一点值得中国借鉴。
美国的警察权严格受制于法官的这个司法权，不论是对这个逮捕逮捕以后的羁押都必须要经过法官的审理以后才能够确定，还有搜查扣押这个相关的物证书证都必须要得到法官的签发的搜查令扣押令。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兼亚洲法主任费能文教授说，在美国，警察若要限制某人自由或将某人刑事拘留，必须正式提出刑事指控。
Under our constitution, you have almost immediate access to a lawyer.
根据美国宪法，被告一旦被警察扣押，马上就可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这些在中国体制中是缺失的。行政拘押处于一个灰色地带。
一些法律人士指出，中国机关强迫公民喝茶、旅游和失踪等做法，如果在美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而所谓行政拘留更是法外执法，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在美国，警方是否逮捕某人，检察院是否提起公诉，法院如何断案，当地行政首脑甚至上至总统都根本无权过问，他们也无权撤换检察官和法官。法律人士还说，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了各级政法委统管公检法系统，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司法独立的可能性，而没有司法独立，怎样进行司法改革都只能是当年陈云鸟笼经济的翻版，司法系统这只鸟还是逃不脱党管一切的笼子。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知名的三所高校北大、复旦和中山大学最近在中共的党刊《求是》杂志上面表态，誓言要加强对学生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北大并且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招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北京大学上周末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呼吁师生要对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篇文章是在《求是》杂志《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标题下刊发的。发表笔谈的还有上海复旦大学以及广州的中山大学。北大在文章中写道，近年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推波助澜，最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网络舆论和社会思想共识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文章保证要提升学生对不良信息的免疫力。文章说，北大近来建立了24小时舆情报送制度，已对负面言论尽早采取措施。前北大教授夏叶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任教时班上就有学生被发展成县民，向领导汇报老师或者学生的反动言行。
尤其是2010年之后，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北大有了学生信息源制度，是不是更早就有了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在2010年我已经知道北大有信息源制度。所谓学生信息源呢，指的是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报告这个老师和同学之中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些这个思想政治上有问题的言论，他们是需要负责汇报的，那我不知道这些学生，因为北大就是大家社会公众误以为北大的学生全都是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全国状元，其实不是，构成比较复杂。现在
北京最近加强了对知识分子和高校师生意识形态的控制，不久前一位纪委官员批评中国社科院接受境外势力点对点的渗透。上个星期六，全国记协敦促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新文观。北大教授夏叶良称，他在课堂上因为宣讲一党专政和宪政而被终止了合同。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任教的张雪中，因为在微博上透露了七步讲而被解除教职。根据北京外媒报道，七步讲来自2013年4月印发的一份被称为九号文件的党内文件。这份文件指出了七股反动潮流，包括西方宪政民主、人权普世价值以及新闻自由等等。北京独立新闻工作者高瑜被控向外媒泄露了中央九号文件的国家机密，至今仍然被关押。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由于围观上个星期五北京维权律师陈海被停职业权听证会，而被中国警方拘押的十几名维权人士和律师陆续都已经获得了释放，不过前往派出所给听证会出席听证会被抓人是送饭的两位维权人士刘思欣博士还有马强，则在星期天被以扰乱单位治安秩序被治安拘留七天。为北京的新公民运动参与者丁家喜律师辩护的陈海律师近期被北京市昌平区的司法局拟停业一年，这个消息引起了数百名律师的联署，并且他们质疑北京当局打压代理敏感案件的维权律师。陈海要求当局举行听证会，做出符合法律程序的解释。听证会9月5号上午在一处偏僻的地点举行，有100多名维权律师还有其他人士前往声援，但是他们遭到了公安部门的驱散。有包括9名律师在内的将近50人被强行带到几处派出所传唤关押。除此之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艺术家艾未伟50多件艺术作品将于今年10月1号在英国伦敦的一个布伦海姆宫，在英国的一个布伦海姆宫展出，这将是艾未伟迄今为止在英国举行的一个最大规模的个人展。由于他的护照被扣押而无法离境的艾未伟将通过 3D 的技术亲临其境为这次展出做准备。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这次展览将展出艾未伟的50多件作品。正在忙于筹备这次展出的布伦海姆艺术基金会的指导弗拉姆在电话采访中解释了布伦海姆宫的主人斯宾塞·丘吉尔勋爵和他为什么选择艾未伟作为该基金会的首展艺术家。
首先，我们认为他是当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我们也看到他那种挑战当代艺术概念的作为与我们布伦海姆宫的艺术追求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
与艾未伟有私交的这位艺术指导表示，艾未伟的作品形式多样，有在室内展出的，也有适合在室外展出的，与布伦海姆宫的环境非常契合。2011年被中国当局拘押的艾未伟由于护照被中国当局扣留而不能出境，因此无法亲临现场为这次展出做准备。不过借助三维电子扫描技术，艾未伟得以身临其境进行指导。弗拉姆仍然希望艾未伟能够亲自出席这次展出，不过他否认在10月1日中国的国庆日展出艾未伟的作品有任何深层的原因。他也不担心展出与中国当局关系紧张的艾未伟的作品会惹恼北京。
我们的这个展出并不想冒犯任何人，我们试图做的就是展出当今最重要而且一直在从事创作的艺术家之一的作品，让英国人有机会看到他30年来创作的成果。
这次展出的作品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十二生肖等以外，还有艾未伟青年时代在纽约拍摄的作品，也包括他专门为这次展出设计的作品。布伦海姆宫位于伍德斯托克，距离牛津市8英里的距离，是安妮女王为了表彰英国著名首相丘吉尔的先人马尔波罗公爵1704年打败路易斯14的军队而为其修建的。由于丘吉尔出生在这里，因此这座乡间宅地也叫做丘吉尔庄园，1987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VOA 卫视丽雅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您收听一组有关香港的新闻。
20多年来，一直以“勿忘六四”为主旨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今明两天中秋节期间举行纪念活动，向中国大陆的六四受难者、异议人士以及维权活动者表达慰问和支持。 支联会9月7号下午举行迎月活动，前往位于金钟的政府总部送月饼。委托特首梁振英转交身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四川民主人士刘贤斌、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新公民运动的许志勇、维权律师蒲志强等人，要求特首向北京反映港人意见，释放所有良心犯，停止迫害维权人士，允许流亡海外民运人士回国与家人共庆中秋。此外，支联会中秋节当晚将在尖沙咀钟楼旁举行中秋民主灯火行动，播放民运录像、签慰问卡、制作民主花灯等，祝福异议人士及维权人士，呼吁更多市民关注中国人权状况。香港最大的学生组织学联星期天正式宣布，从9月22日起罢课一周，打响不合作运动的第一炮，并是罢课后北京和港府的反应，未来会升级抗争活动。学联还要求特首梁振英和港府负责政改的三人组引咎辞职。目前至少有14所高等院校将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就香港特首普选候选人产生办法做出的多项严格限制遭到泛民主派的强烈反对。学联随后表示将发动大专学界罢课。学联在与各院校学生会协调以后，9月6日下午召开大专院校罢课大会，讨论罢课的细节。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天回应说，希望学生会留意行动必须合法，不会影响他人，以及希望学生注意行动的过程，否则会造成反效果。亲政府的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将发动反罢课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美国纽约州的选举方面，挑战现任纽约州州长格莫还有他的搭档的是两名法学教授，其中一名是华裔，具有华裔背景的吴修明。他们目前正在为星期二的民主党初选做最后的冲刺。吴修明在内的这一对选举伙伴虽然得到了包括纽约时报等重要机构和个人的支持，但是华裔的一些纽约的华裔民意代表却表示并不对他们并不支持这一对候选人。这背后的一些情况，我们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为大家做的报道。
上周吴修明获纽约时报支持，竞选士气大振，本周他们又得到了前纽约市公益维护人马克格林的支持。吴修明说，他高兴地接受格林的支持。格林星期三举行记者会，宣布支持迪巧吴修明参选纽约州长、副州长，民主党内提名。格林说，他对吴修明要把副州长职位变成公益维护人的提法非常感动。
But also Tim Wu as the first unofficial public advocate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as lieutenant governor.
但是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纽约现任华裔民意代表似乎都不支持这位可能成为纽约州第一位亚裔民选官员的吴修明，尤其是刘纯义，纽约市首位华裔市议员、前市主计长，本周二甚至拒绝接受来自吴修明的支持。他告诉《纽约每日新闻报》，我不认识这个人，也没见过这个人，我没兴趣接受这个从未听说过的人的支持。为什么会这样呢？纽约州第65州众议员选区的民主党党代表于金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原因很简单，因为对正在竞选州参议员的刘纯义来说，吴修明的支持对他是不利的。
吴修明 endorse刘春义，在刘春义这个州众参议员选区里面，对刘春义完全没有帮助。刘春义一方面他对他没有帮助，另外一方面还会得罪柯某。那么刘春义为什么要吴修明来 endorse 他呢？所以在这个政治上， 单立一方的这种 endorsement， 刘春义当然不屑一顾。
于金山还谈到另外两位女性华裔民意代表也不支持吴修明，因为他们都是吴修明对手霍楚的政治盟友。
一位是我们皇后区的国会议员Grace Meng 孟兆文女士，还有我们这一选区的女士议员陈倩文，都是霍楚的坚定支持者。
从2001年刘春义成为首位纽约市议会议员以来，华裔的民意代表已经涉足了从联邦到州到市的各级民意机构，他们的从政经验使他们与各族裔的政客结成了深入广泛的关系。因此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华裔参政打族裔牌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
华裔社区领袖杜彼得告诉美国之音，
我们更需要的是让主流社会感受到我们并不需要把自己区隔出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 teamwork， 其实这个 Tim Wu 是一个非常优秀，他个人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教授，可是我们深深的感受。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燕青，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4年前，联合国成员国设立了一个崇高目标，共同努力实现2015年前缓解全球贫困、饥饿、疾病、缺少基本教育以及清洁饮水问题，同时改善妇女的状况。针对改善的八大领域通称千禧年发展目标。这项重要的计划是公民社会成员提出的，他们中有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8月末，117个国家以及9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公共信息部举行的第65次非政府组织会议，制定出了后2015年及后千禧年发展计划。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威尔说：“这次会议以及整个联合国后2015年发展计划，并非只是设立目标，而是弄清采取什么做法完成这些目标。千禧年目标达成以来，许多目标已经取得重大进展。6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大约同等数量的男女儿童上了小学，约1400万人接受了艾滋病毒以及艾滋病抗逆转治疗。可以这样说，上述进步主要得益于印度和中国卓有成效的经济发展。不过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脱贫进展甚微，甚至没有缓解，那么我们怎能才能接触到这些民众？鲍威尔大使说，首先和平和廉政应该包括在我们的目标之中，那些通过正义法律并且建立有信誉独立机制落实这些法律的国家比较有能力防止冲突，为民营部门发展创造可以依靠的条件，反过来民营部门将有能力促进发展。暴力和非正义持续的国家在千禧年目标方面进展甚微，甚至没有进步。鲍威尔大使注意到，从1981年到2005年经历冲突或者严重暴力的国家，在减少婴儿死亡率方面落后于他国2倍之多，而这些国家营养不良的人口可能3倍于他国。第二，活动人士和组织应该将他们的目标重点放在那些对最弱势民众积极效果最深、最持久的承诺方面。鲍威尔大使说，如今世界上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不仅空前挑战我们的价值观，而且还破坏我们的共同安全、共同繁荣。我们大家的命运彼此相关。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